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我是何琳。高血压是慢病之王，对于慢性疾病而言，最可怕的不仅仅是疾病本身，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些疾病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它们也在时刻影响着广大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了解此类疾病的主要危害及其并发症的相关知识，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别为大家访问到美国内科医学博士赵景波医生，为大家科普介绍慢病之王高血压。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医学博士赵景波医生。赵景波医生拥有美国内科特考文凭，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学位。赵医生在纽约下城医院完成住院医训练，目前是纽约长老会医院曼哈顿下城分院主治医师，纽约康奈尔皇后医院主治医师。赵景波医学博士擅长治疗花粉敏感、感冒、肠胃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骨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 B 型肝炎等。诊所同时可以提供健康年检、心电图、肺功能测试、血糖指测、抽血化验、疫苗注射及肝胆超声服务等。赵景波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具体位置在杯赛43-16 215街。健康预约咨询电话 718-224-0120 718-224-0120。赵医生您好。
你好，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赵医生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呢是慢病之王高血压。其实提到高血压，我不仅想到的另外一个词就是无声的杀手，因为这个病它似乎来的时候总是那么的静悄悄，以至于很多的一些民众都不能够确定自己是不是患了高血压。我这种说法正确吗，赵医生？
这种病呢，高血压呢，是我们人类的最常见的一种慢性疾病。为什么是常见慢性？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的血压就会增高。血压增高呢，会对我们有什么的害处？我慢慢跟大家讲。首先，第一点，我们为什么需要血压？血压高了，血压低了，会有什么问题 ？OK， 好了。那首先我们人体这是一个生物体，这个生物体是由细胞组织构建成的，这些细胞代谢呢，它生活呢，它需要消耗的一些的能量，同时呢产生一些代谢产物，它消耗这些能量是水，是靠呢血液呢供应里头的氧气啊和它的代谢物质三大物质啊，比如糖啊、蛋白质啊、脂肪，但是它代谢完了产生的二氧化碳和这些尿素这些代谢废物呢，需要这个血液给它带走。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血液供应呢，这个需要个动脉把这营养物质送去，同时要一个静脉呢把这些代谢产物要带走，说需要个循环，说没有这些循环，这个组织细胞呢也就死亡了。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血液循环。这血液循环是怎么是怎么构成的？血液循环是靠我们有心脏，它会收缩泵出血液，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是动脉，这个动脉呢它连接所有的毛细血管，所以把这个血液呢送到这组织细胞去，同时它还有毛细管连接有个静脉，把这个肺代谢产物呢再送回到心脏，通过我们肺脏把二氧化碳呼出去，通过肾脏把这些尿素这些费用代谢产物从肾脏排出去，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循环。这个动脉系统呢，这个血管呢和静脉它可以收缩，这血管可以收缩，它可以，而且血管呢它的肌肉它有一定的张力，所以说呢我们全身的毛细血管和动脉静脉系统，我们的血管呢那面积相容量是相当大，但是呢我们只有四升的血，这个四升血你不可能就把你说的这血管都要充盈的，所以有一些血管是要收缩的，不用的是要收缩的，所以说呢靠心脏再泵出的血再促进这血液的流动。所以我们这个正常里头，我们血血容量里头里都有谁呢？有我们的电解质呀、血液那个水呀、什么这些蛋白质啊，在这血管里头，这个和血管的之间的容量 和血液的容量和血管壁的容积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的血管容积大，你的血流量不够，你的血压就会下来了。所以我们正常的是去靠这个血管的那个面积，这个容量的调节呢，是靠神经还有内分泌这些神经介质这些来调节它。有的血管需要收缩，有的血管要扩张的，所以你运动的时候血管的那个部位的血管要扩张的，不用这一部分的血管呢要收缩的，所以来保持一定的压力，这血液才能流动。压正常是多少血压？为什么需要血压？首先第一，我们当你坐起来和站起来的时候，你的心脏呢是在你的胸腔的部位，头呢是高于心脏的，所以高于心脏多少呢？根据每个人不一样，大致我们大约都是在30到40公分左右，像姚明可能更高的。OK， 所以说呢，你当你坐起来，血液是液体，是有动力，是向下流的。所以说呢，你坐起和站起，脑袋高于心脏，脑袋需要血的时候怎么来？那需要一个压力把血推上去。说如果你一个压力如果是在40毫米汞柱的时候，你的脑袋部位的压力呢实际上是零。所以说正常的脑袋高于心脏就是30到40公分那个毫米汞柱的，说是你40公分推上是零，是还没有血流。说如果你血压低于40公分30公分人就会晕倒的，因为脑袋没有血。说我们抢救人的时候，一定在低血压的时候休克的时候把人放平了，就是说脑袋和心脏是一个水平的时候，你的压力哪怕有10、20都有血的进到你脑袋。所以我们正常的血压是应该是在50、60以下低压，所以有脑人才不会晕倒的。所以说那你需要血压，那血压越高越好的？不是，血压越高它对血流的问题，就是流体力学，压力越高血流越快。如果这个流体力学会对血管壁的造成损伤的，如果你血压高了200、180、200，你的血流是很快的。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像加勒比海很热，大气蒸发形成这个高气压，那个南极北极冷的时候水会凝缩冷缩的，所以形这个地下形成一个压差，这样呢你空气从到加勒比海高压向低压的流动的时候产生了风速，这个风速如果是1小时5迈，那你觉得还很舒服。如果是风速1小时75迈或这我们叫台风，你的风速很快，因为压力压差大，所以造成呢在建筑物损伤，所以说造成房子破坏啥的一样。我们血流也是，如果你压力很高，你的血流是很快，就像拿水枪刺你的墙一样，会把你血管壁破坏。
嗯，
所以我们需要血压，但不能高也不能低了。如果血压高180、200以上，这收缩压，那你这要上的急诊科，赶紧用静脉点滴个降压药，要不你的血管会破坏。这个破坏会引起你中风啊，心缺血啊，什么都会发生的。
嗯，
所以我们说呢，正常的我们需要血压，这个血压不能低于50、60低压，高压不能超过130、140以上。如果超过了，你要需要吃药或什么处理。如果血压低了，赶紧补液什么的。OK，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血压，正常是多少？刚才说了，说的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那血压都有怎么维持的血压？刚我说了，那需要这个血容量，血容量呢就是我们的液体。如果你要出汗很多，你就赶紧补液体。正常我们有4升的血，这4升血如果血管都扩张了，那你的血压就会休克的。说它血管里头，这个血管是不同的部位，在你用的时候，它是扩张收缩的，是靠神经系统来调节，还有那个我们内分泌来调节。所以我们正常的说血压是多少？我刚说完了。所以说呢，血压高了会出现很多问题。如果是在我们老年以后，你的随着你的老年岁数增长，你的血管壁会硬化的，所以血管硬化了，这样血管壁的张力会增加的，所以说你心脏射出额外的血，血管是会接受这个额外的血，所以血管要这个弹性扩张，可是你硬化的时候弹性不好，所以你的收缩压会升高的。同时呢，如果有的人的肾脏有问题，你这个把这个我们代谢产物你不能完全排出去，你的血容量会增加的，所以你就会造成你的舒张压会增高的。所以说我们说血压高了会有到老年会增高的，所以有时候你不发你没有注意到，哎，你一量血压怎么会高的收缩压和舒张压都会增高的，尤其老年时候的收缩压增高，有人就说了，哎，岁数大了血压老年都会高的，都会高，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老年血压高了以后，你的血管壁是硬化的，你血流是增快，你血管壁能不能经受得了这个血压的高，会造成血管壁 破坏的。所以说我们最常见的话，这老年是中风这么常见，都是因为血压高，而且没有用药好好控制所造成的血管壁破坏。所以你的血管壁弹性能不经受得了这些血压这么高，那弹性不好，那你的血管壁硬化呢，它会破裂的。所以我们在医院里经常会见到这种现象。
听了赵医生的介绍之后，我们对于血压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概念。当然赵医生，我们也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在我们这个相关的医学领域当中，怎样的一个血压的标准是一个警戒线？
OK， 这个警戒线实际上呢，警戒线有点人为的因素。人家怎么说，就你如果过去说那美国政府有钱多了，他就把你血压要控制，应该说在120以下。如果在这因为这血压的控制需要我们往往说你一个是靠运动啊饮食啊都控制不了，你要需要药物来控制。这个需要药物的控制呢，那就是要花钱的。所以说往往我们发现这个标准呢，往往这会有一定的不同的时期有一不同的变化。但是你要记住，血压高了，血流是坏的，对血管壁是有一定的破坏作用的。
对，
所以说呢，大家应该还是记住，应该是血压正常的，我们高压不超过130，应该是在120以下。所以我们说，在90到120这个范围内是收缩压是比较最好的，这时候的血流对血管壁的破坏是很好，很小的。那个低压呢是出我们叫铺张压，这时候我们一往往就是在55、60左右到90之间，这个是你的舒张压，我们要求的，往往不要太高了，太高了对这血流太快，对血管壁是有慢性损伤的。
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词啊，赵医生，就是多也是愁，少也是忧，所以说血压要得刚刚好，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那么如果说当血压出现了，就是已经跳出了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外，它会有哪些症状呢？
往往这血压很高的，有的人表现完了是像头痛啊，如果出现了并发症的时候，那就是比方说中风了，那人就会瘫痪了。那个但往往就是你在轻度增高时，病人往往没有什么症状，往往有些人会表现为是就是头不舒服。而且血压高有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高引起的血压高有很多原因，我们叫原发性高血压，还有叫继发性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目前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的引起的原因，所以我们就叫做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往往是早期原因。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肾上腺，它分泌的神经介质甲状腺和去甲状腺素，这些它会引起血压增高，血管收缩。 OK，所以说这些人呢，他还有同时还有其他的表现，比方说有的人那个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他引起血钠的增加呢，造成人的这个血压增高，同时他还有他引起的代谢症啊，糖代谢障碍，说引起人肥胖啊，像个水牛肺啊，这都可以发生。还有比方说肾脏有动脉血管问题啊，是有闭塞啊，血管瘤啊，他有时候这个血压增高，但是都往往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你做检查时候会能发现，主要是高血压，往往就是它最大的杀手，说往往大家有血压高，没有什么症状，没有被发现。
哦，
最好是大家自己要经常要量量血压。
对，
同时呢，不要大家也不要什么过度剧烈的什么争吵啊，什么兴奋这些东西，有人用些什么咖啡啊，啥都会引起心率增快，因为这些有那个咖啡因啊，这些东西会刺激心脏，心率增快呀、血动这个造成心跳增多，这心率增快，血波数增多啊，你造成血压增高。所以说尽量少用一些这个兴奋的一些物质，和尽量不要有些生气啊争吵啊，这会都引起血压增高。
控制情绪很重要。
对，没错，它是神经系统调节血管的扩张收缩的。
是，赵医生刚才提到了高血压它的一个引发的原因，提到了一个年龄的因素，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诱发的原因吗？
一个就是诱发，有人比方说 我说的这个影响血压的，一个是血管壁的弹性，
对，
血管的直接的这个扩张啊舒张，这个是血管扩张和收缩，这个影响血压是特别厉害，
嗯，弹性
影响它血流的阻力的。那个血流量增加呢，比方说有人愿意吃咸的，造成你的这个血钠就会增高，你造成血流量增高，往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血压这个我们说的。就是你血管这个调节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我们不少人呢，一个跟谁吵架，血压忽一下就上去了，因为你的血管神经血管就造成血压增高。我有一个这今年初的有个病人，
嗯，
他在给银行工作，因为新冠因素，他呢被他的银行给他解雇了。
哦，
他很生气，他过去正常，他才40岁，他血压都是正常，从来没什么毛病。他就因为他解雇，他很不服气，他要跟银行打电话吵架。
嗯，
这家他就血压就上去了，突然间他就感觉胸闷了，就不舒服，他跑我诊室来了。我一量血压220，
哎呦，
压呢，他完了一做心，他说胸口一做心电图，他得心梗了。
哎呦，
那就因为他这个经吵，这血压突然上升。太高了，就是修得太快了，造成心脏的血管破坏。
对对，那就像赵医生所提到的，除了年龄因素、血管壁的弹性以及情绪问题之外，比如说像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容易造成高血压吗？
我就是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就是少吃太咸的东西，比方你吃众多的含盐浓度高的东西，那你造成你血容量会增加的，是因为血钠增加。我们脑袋里它有一个这个渗透压感受器，这个渗透压感受器它会感觉你的血里头的钠增高了，你渗透压增高，它就会要增加你喝水，你会渴的。同时呢，肾脏要排除这个多余的钠，如果你有肾上腺的问题，那你就排不出，你血压也会高的，是吧？还有这个肾脏血管有狭窄的。也会你排不出这个额外的这个血容量，那个血钠这些，你都会血压增高的。所以往往我们说有肾小球疾病的人或肾脏疾病的人，往往血压都会高的，因为你排不出多余的钠，你血容量增加的。
嗯，
我们饮食注意了，就饮食也不少。你看我们叫代谢综合症，人家会肥胖，肥胖，同时呢往往伴有糖尿病、高血压。就是这个东西，你血压这个肥胖的人，不单纯你就肥胖，你会伴有其他的问题，糖尿病啊、高血压。我这病人也有不少人，他们过去都是250磅，这会儿你他减肥了以后，伴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他减肥以后呢，减了60-70磅以后，糖尿病好了，血压也正常，药都不吃了。
对。其实肥胖有很多的并发症啊，包括高血压也会是它的一个并发症之一。
没错的。
嗯，那赵医生，我们想问一下，高血压它能够治好吗？它是否能够可逆呢？它遗传吗？
所以我们目前说原发性高血压，我们还不知道它真正发病的原因。
对，
我们叫它原发啊。但是你发现的，我刚所说的，你肥胖的人他血压会高的。
嗯，
那原发高血压，那我们首先的能不能治好？那取决一个饮食方面，你调节一下，不要吃太咸的，锻炼身体，减肥，这个也有一定效果。如果你这些生活方面你解决不了，那你可以用药来把血管给它扩张，降低血管的张力，你血压会正常。我目的就是，你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是饮食方面锻炼身体，还是用药，你目的就是把你血压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内，不要对血管破坏，同时这血压足够够。对你的周围的组织细胞所有的器官血供应是正常的，这是我们的目的。
嗯、对，
不要搞破坏你的血管就好了。那发现啊就有问题的，就是你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要针对那个原因去解决，你的血压就会正常。比如说我有个病人从别的医生呢转到我这来，来了以后我一看病人的病史呢，他有高血压，也有糖尿病。同时我做化验时发现呢，他高血压是用了4个血压药控制不住，他说我用到4个药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一直都控制不下来。这会儿呢我一测化验的时候发现，哎，你的血钙咋这么高啊，他说我这个血钙已经20年了一直这么高啊，他才50多，他说我20多年一直都这么高也没查出原因来，完了还到处 完了我说那我再重新测一次血液，一测还是高，那我说你的血钙确实是高，那我要检查你的维生素 D 还正常，那我就说检查你的甲状旁腺的激素，我一查甲状旁腺不真是增高了，这会儿证明他是有甲状旁腺瘤，做超声波核磁共振发现有个一侧的一个甲状旁腺一个长个肿瘤，他做了手术把甲状旁腺的手术肿瘤切除以后，哎，他血压就吃一个药就正常了，糖尿病，所以说他找出他的原因了，他就好办了。相对有比方说肾上腺皮脂瘤，那你的血压增高血流倍，那你要把这那个肿瘤要处理了，他也就好了。
嗯，
在这里你找出他的原因来。
嗯嗯，那赵医生，高血压会遗传吗？
可能有这个因素，往往你发现这个高血压的是原发性高血压，发现呢有这个家族倾向，有不少人都是一家人都血压高。
哦，
有这个情况。但是我具体我们查不还查不出来，到底是哪个这个基因里头引起哪个蛋白因子引起的不减还不太清楚。
好的，那赵医生下一个问题，我就要替我们的病友们来问一问了。一旦确认自己患了高血压，那是不是只有吃药加锻炼这样的方法？
对，所以说呢，高血压呢，首先呢，你就如果你看这个病人是有没有肥胖啊，有没有如果有肥胖，你要跟病人讲清楚这个肥胖有后遗症是什么啊，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要指导病人去怎么去减肥呀、啊、什么的。哎，如果他能做好了，血压可能会下来一些。那个如果你要是如果有人特别愿意吃咸的什么这些问题，那你要告诉这个吃完这些盐你可能要会喝
很
多的水，增加你的血容量，你血压可能会高的。就是这些方面，还有不少人是抽烟的，抽烟的血管就会长期的抽烟几十年以后，你的血管壁是会硬化的，会早期硬化。而且你不要说我们有个叫波克斯病，那抽烟人就会引起那血管，就是那血管动脉血管壁会增厚的，就是有时候狭窄增厚狭窄，引起你那个局部四肢啊那血管这个血运不够的，所以说人一走道是痛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波克斯抽烟也。还有你那喝咖啡的病人，喝咖啡喝茶浓度高的病人，你的心跳会快，你血压高的，所以说呢这些像是少饮那个咖啡呀、啊、这些茶的时候，那位血压高的你要注意了。
嗯嗯，
如果这方面你都做到了还是不行，那对不起，那你就应该用药来控制一下，把这血管给它扩张一下，血管张力减轻一下，心脏周围射出去血管壁可以容纳你这个额外收缩的血，你的造成血压不会增高很多。
赵医生，我不知道您在接触病患过程当中有没有了解到，就是有一部分的病人他们可能有这样的心理，说高血压的药呢不要轻易吃，一旦吃上就要终身服药，所以很多人很排斥吃药。
哎，你这个话说的真，这很常见的现象，尤其是美国人很听话。美国人这些病人，我是在北塞诊所，我这头是混合病的，是美国人呢、啊，还有世界各地人呢、啊，还有中国人。中国人发现呢，对吃药就是很不愿意，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个药一吃了就停不下来，就尽量不吃。但是往往的发现出事的都是中国人，所以说呢，这个为啥呢？吃不吃药的问题是在于你能不能把你血压控制住。你如果你要不吃药，你把你血压控制住，你为什么要去吃药？说如果你控制不住，你要吃药，因为啥？你的血压高了，对你的脏器血管是会破坏的。就是说你会，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我在下城医院工作的时候，当时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我们发现那个住院那个脑中风的病人，十个病人有九个是中国人，这人呢往年轻的这个都四五十岁的中国的男性，他们都是有高血压病史，从来不吃药，他们认为这药吃的就不能停下来，所以说呢他们都干一些力气活，去白天上班干力气活，回来下午回来傍晚回来四五点钟洗个澡要吃饭，崩，对，就中风倒了。这就因为他们发现中风了以后再也起不来，说后悔了，没听医生的话，不吃高血压药。所以说的这个事情，我发现中国人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这个是你要跟病人讲清楚，你高血压不控制住，它的后遗症是什么？
对，
所以说呢。对，所以要跟他讲清楚，他讲清楚他就好办了。如果他不讲，就他不拒绝吃药，那就很危险的。
嗯嗯嗯。 那赵医生，一旦高血压确诊了之后，他吃药的话，他的药是一成不变的呢，还是要时常的要去检查？检查的复查的频率是怎样的？
我们的往往的是我们都要给这个病人开个血压，让这病人在家里每天都要测量一次两次的。这个药你要可以去调节，你就根据你的这个测量的血压每天观察怎么样。有些病人确实血压一会儿好了以后，他就是不吃药也正常的，那你没有必要去吃药了。如果你血压如果测量了以后，我给你开这个剂量是很小剂量，你发现你就测量以后控制不住，对不起，那你就把剂量要增加一些，或者你在饮食上改变一下。就是说这个药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有时一个药不够了，我们用到最大的剂量了，还是控制不了你血压，我们可能就要加第二个药了。第二药不行，我们加第三药。往往你要三个药、四个药没控制住，你咋查查原因？它一定有其他的原因了，是可能我没发现、没忽略了。你去查的，往往会发现的。
那赵医生，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曾经给我们留言啊，他们特别想要咨询一下说，儿童青少年是否会得高血压？
儿童会得的，没错的。往往儿童得的高血压，往往你会查出他可能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疾病，就是继发性高血压，都发病很早，你查的往往有肾脏疾病啊，或者内分泌的疾病啊，其他原因引起的，往往也会查出来的。如果发病很早，往往是继发性的。
所以他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年龄的界限，所以说青少年和儿童也有可能患上高血压。
对，但是很少，如果有应该是继发性最常见了。
对，
原发性往往我们现在都是在三四岁以后开始，一量血压，怎么血压就偏高了，
那赵医生刚才提到了一点，说病人最好在家里呢要来时常的来测量监测自己的血压，它的一个走向是怎样的。那么对于电子血压仪在家庭使用过程当中，它测量准吗？我们在使用它是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你说这个很好，我们测量这个，我们在诊室测量血压，我们是用的听诊器，用那个听诊器你主听那个声音，那个如果你正常你给那个压脉带说那个血压仪，你给他打气以后，那压力增高以后，超过了你的动脉的血压的时候，它就会没有声音了。因为这个心脏射血的时候，它测出额外的这个量的血的时候，你血管壁有个弹性来容纳这个血流，这额外的血的时候，那血管会扩张，完了以后血流走了以后，血管又收缩回，又回弹回来，所以说造成一个脉搏。这个脉搏呢，是什么产生震动？我们用那个压脉带，这时候你压脉带，你把那压力超过那个收缩压的时候，你的声音会听不到的。所以你逐渐在放的时候，你的一到了你那个收缩压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震动。这个震动，你我用听诊器会听到的。你在逐渐在放的时候，那声音又变了。这时候你的收缩压，第一个就是收缩压，收缩压。但是呢，你在这个家里头呢，往往你们没有这个设备，你就用一个电子的是一个什么特点呢？它是那个压脉带 vibration， 就是震动感应器。这震动感应器，它在你压进一些一样打气以后，超过你的收缩压以后，声音那个震动没有了。在逐渐放的时候，它感动的那个震动了，它的感应器会收到信号了，它就记录下来了。完了，逐渐放的时候，到收缩压声音震动又改变，它又记录下，就是也是一样，记录这个收缩的那个和收缩的都震动的变化。但是呢，这个震动感应器呢，有个什么问题？它不是特异性的，这任何的声音都其他的声音外来的声音，它也会感应到的。就是说你做测量这个用电子血压仪的时候，你一定会保持屋里震动，不要去敲锣打鼓啊什么的，弹音乐这些，我们耳朵去听，我们能听出来这个声音是不一样的，那个外来的声音和你的血管这个震动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个电子的这个血压仪呢，它这个是 vibration， 就是震动感应器呢，它呢不会区别出来这个是震动这声音呢是外来的还是你的血管的震的波动引起的，它不会分别。所以说你要屋里要很大的声音，它会感应到，它是会误读的。所以说呢，我们都要求跟别人讲说，你用这个血压计的时候，不要离什么有乐器很响的啊，什么电视开声很大，有时候它会误读的，你不知道，这个 到底是什么血压。所以我有一个病人，他买个血压计，他愿意搞这个什么体温呐、和那个什么血压的问题，他就有高血压。他们经常会跑我这，说我的血压怎么的变化的这么多。我就跟他讲说，你要量血压的时候，你保持屋里什么都要安静一些，别声音太大读的。第二个，量血压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找到运动跑步的时候，你这个跑步运动，你的腿和什么上肢运动啥，你需要这些四肢要需要很多的血，你这时候你心脏要收缩很快的。而且收缩力很强的，你拨出这血来供应这些器官的血液供应。如果你突然停下来了，你这些器官不需要这么多血的时候，你心脏还没有完全停下来，你这额外拨出的血可能在你血管里头会停留，你造成你的收缩压会很高的。所以说呢，有不少人就是，哎，有人走着跑步，突然到我这来做量血压，我说不行，你要等一下，等个15分钟、20分钟，叫你心脏那个不动弹，心脏那个心率什么也降下来以后，你再去量血压。他们有时候就上那 CBS 的 Red A 的药局，就有他们那里头有时候会有一些测量血压测量仪，他就把走进去就把胳膊伸，一测他什么血压高了，所以说我说你不要这么去做，要等一下的，要静止下来你去测量，这是比较准确的。
好的好的，赵医生，那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讲，他在饮食啊，在起居啊等等这方面，您还有哪些建议带给他们呢？
在饮食方面，我说了是这个
少盐
太咸，但是大家有人惯了不太舒服，再一个就是不要说起居方面不要什么熬夜熬太多了，你一直在精神在紧张状态，你这血压会上升的。那再一个是不要是跟谁有这些太兴奋的什么争吵啦什么的，看什么激烈兴奋的，完了喝很多的咖啡什么，你这血压都会高的，你要小心一些。
好的，那么对于我们的普通的民众来讲，大家如何做好预防工作呢？
对，预防工作首先第一点，你经常要测量血压到底是高不高。再一个就是我刚说饮食注意点意，首先少喝些咖啡啦，什么第一不要吃太咸的东西啦，这些东西。第二个就是锻炼一下身体，这样的造成你的血管周围的血管要一定的扩张啊什么的。不要抽烟呐、抽烟对血管破坏是很厉害，它造成血管是硬化的，血管壁会增厚的。
好的，
一定不好。
非常感谢赵医生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纽约健康365节目的访问。我想几乎每个人身边都会，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朋友，可能都和高血压有一定的联系。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能够把这篇文章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控制自己的血压，健康的享受美好生活。再次感谢赵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赵医生。
OK， 谢谢你们，祝大家健康愉快。
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阳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医学博士赵景波医生。赵景波医生拥有美国内科特考文凭，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学位。赵医生在纽约下城医院完成住院医训练，目前是纽约长老会医院曼哈顿下城分院主治医师，纽约康奈尔皇后医院主治医师。赵景波医学博士擅长治疗花粉敏感、感冒、肠胃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骨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B 型肝炎等。诊所同时可以提供健康年检、心电图、肺功能测试、血糖指测、抽血化验、疫苗注射及肝胆超声服务等。赵景波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具体位置在杯赛43-16215街，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224-0120，718-224-0120。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我们第一保健每天的工作核心都是服务民众，因此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一位纽约人过上更健康的生活。
近30年来，我们致力于透过让会员更轻松地获得医疗护理来改善健康状况。 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现在我们为170万名会员提供各种医疗护理，包括紧急护理和远程医疗。我们的医疗保险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医疗护理，关心您的社区，让您感觉良好。
如要了解我们能如何帮助寻找符合您需求的健保计划，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遍布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伦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
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第一保健 PHSP 公司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提供。
计划含有不予承保和限制事项。